今天刚刚好是中国新年，我就想我们中国的传统就是应该向这个我们的长辈、我们的邻居、我们的朋友拜一过年。所以我在想，我们讲到之前好不好，我们用一两分钟的时间，大家跟坐在你旁边的朋友特别的在主里面祝福他们，祝贺他们有一个快乐的新年。我本人在中国新年的时候就传统是用这个恭喜你发财，但是我想基督徒的话这个可能不太好，但是你如果你讲到是龙马精神啊，万事如意，我想都可以这样做，好不好？用一分钟的时间跟大家问安。今年特别，不单止农历的新年是在礼拜天，那这个几率如果按照数学来算的话应该是四分之一啊，因为新年可以是在礼拜天、礼拜一、礼拜二等等等等，所以有七个可能性，七分之一。但是今年呢，刚刚好中国新年也带着是情人节啊，所以大家如果注意到我们的这个封面的话呢，这个是情人节，因为美国他们印的这个周报，他们没有想到这个是中国新年，就用这个情人节做一个记号。那刚刚好情人节是讲到爱，圣经是讲到爱，情人节是喜欢用红颜色的，中国的新年也特别是喜欢用红颜色的。那问大家一个问题了，比较难一点，刚刚好中国新年碰到是礼拜天，而且刚好是碰到是情人节，这个的几率有多大？数学比较好的可不可以可以说出来？我自己算哈，因为中国新年是按照农历，那一般来说从这个一月底到二月底都有可能性。那如果简单来说哈，我们不要太复杂，简单来说，如果从一月底到二月底是30天，那中国新年刚刚好碰上是2月14号，应该是30分之一，对不对？简单来说啊，简单来说30分之一，如果再碰上是主日的话，再乘上1/7，就是210分之一。换句话呢，除非你活到210岁，不然的话呢，你一生只会碰到有一次中国新年，碰到情人节，碰到是礼拜天。所以前两个礼拜负责厨房的一个童工就问教会的童工，就问说有没有可能性这个礼拜天厨房的童工可以休息一天。那我在想210年才一次，也相当合理的要求的，所以我们就说啊，今天就没有厨房就啊不开饭啊，让厨房的童工休息一下。其实那个童工我是很佩服他，他不是为自己，因为今天如果我了解不错的话，今天是我们高中生的退休会。这个童工不单只在厨房帮忙，他也是高中生的辅导员，他今天应该是在 New Hampshire 那边的营地在帮忙。如果厨房开的话呢，他也不用做厨房的工作，他乃是考虑到其他厨房的童工。那我就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队长，总是考虑到其他童工的需要。中国新年我们有很多不同的传统，我们通常都是非常非常的高兴。我以前也提过说，我们家是爸爸妈妈从中国差不多49年的时候到香港，我们家是相当的穷，小孩子就是盼望过中国新年，因为就是那一天我们可以拿到新的衣服。但是我印象还很深刻， 小孩子一方面很高兴，一方面就很喜欢听电台一些的广播。有一句话当时我不太懂，现在慢慢就理解。除了那些祝贺的话之外，有一句话常常那个时候50年代60年代听到的，就是年关难过，年年过，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年关难过，年年过。小孩子的时候不懂为什么年关难过，后来才晓得，因为在比较穷的这个社会里面，到了中国新年的时候，你还得想为小孩子添新的衣服，钱从哪里来？你还得要再给这个长辈拜年，然后给晚辈，特别是还没有结婚的，给他们的红包。不单是亲戚是这样，我们住的地方是一个香港政府安置的一个地方，所以都是很穷的人，而且家家户户小孩子特别的多，那你碰到一些小孩子一定要红包给这些小孩子，红包的钱从哪里来？所以那个时候电台就常常说年关难过，年年过。现在特别是住在美国这个地方，我们的生活忧郁多了，就很少听到要过年关这一回事。另外一个就是讲到中国的传统过年，为什么会有红包，为什么有爆竹等等。那中国就传统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就讲到很早以前有一个野兽，它的名字叫年。这个年每一年它都是躲起来的，但是到了新年的时候它就特别跑出来，就把这个农村里面的农作物，这个牲畜等等都会吃掉。所以中国家庭因为最怕年这个年兽，就把一些的食物呢就放在门口的地方，让年把这个食物吃过，就不会吃他们的牛羊甚至于小孩子。过了不久，有一次就发现有一个小孩子穿红颜色的衣服，结果这个年兽就马上跑掉，就发现了年兽最怕就看到红颜色，也怕听到那些很响的声音。那所以中国的红包跟爆竹啊，就是这样的传统，这样的下来。我们今天听到这样的故事，我们就想到这个早期的文化都会把一些的现象就推到鬼神那边去。今天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就觉得这个作为一个故事来听还不错，但是可信的程度非常的低。刚好今天我们安排读的圣经，也是讲到的圣经，就是在路加福音第11章第14节到第26节或者到28节。那在大家的周报里面夹页有这个和合本修订版的翻译。这段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耶稣赶出一个使人成为哑巴的鬼，鬼出去了，哑巴就开始说话，众人也都很惊讶。当时候的人，其中有人就说耶稣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的，又有别的人就要试探耶稣，就要他显一个来自天上的神迹。我不晓得如果今天耶稣在我们当中，他面对一个哑巴，然后他讲一句话，这个哑巴就开始讲话了，我们会有什么的反应？我们的反应跟当时候的法利赛人他们的反应会不会不一样？我相信会，因为时代不一样了。今天我们如果碰到这样的事情，可能大部分人的想法是那么凑巧， 刚好耶稣讲那句话的时候，那个人的病，那个人的哑巴就开口了。我们往往是用一个 naturalistic 很自然的方法来解决解释我们看到的现象。从某个角度，这个是文化带给我们的知识跟对事情不同的诠释。但是另外一方面，会不会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知识带到一个地步，我们开始不能够接受超然的事情在我们当中发生？我在想，如果耶稣在今天把一个哑巴的鬼赶走的话，刚才已经说，我们有人就会想，刚刚好，背后一定有一个很自然的原因，这个人开始讲话。在近代，有一个英国牛津大学的教授，他的名字叫做 Richard Dawkins。 几年前我在讲台也提过这个人，这个人在他学术界里面非常有成就，但是这个人就有一个的抱负，就是要把基督教推下来，写了好几本书，其中最近的一本可能已经两三年前了，就叫做 The God Delusion， 没有上帝的存在，不可能。他在另外一本书叫做 Out of Eden， 从伊甸园出来，他就提到这个人间为什么有病痛痛苦这回事。他这样说，在这个宇宙里面，唯一我们知道的就是物理的定律，不同的 forces， 不同的力，另外就是 genetic replication， 遗传基因重复又重复。有一些人不幸得到病痛，有一些人比较幸运，日子过得好。你不能问为什么，你也不能说不公平，因为从物理的角度，从这个生物的角度，这两个问题都不可以这样说的。唯一我们所有的就是几率 chances。 No design, no purpose, no evil and no good， 没有设计的，没有目的的，没有坏也没有好。这个是一个纯粹唯物主义的人所讲的。最后他讲一句话， DNA neither knows nor cares， 我们的遗传基因对幸运不幸运的事情一点都不管。 DNA neither knows nor cares， DNA just is， 就是这样。 And we dance to its music，我们就按着 DNA 遗传基因他所给我们的音乐，我们就随着这个音乐来跳舞。这个是他的世界观。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基督徒，他就起来对 Richard Dawkins 这样的说法简单的回应。这个基督徒叫做 Ravi Zacharias，我可能也在讲到的时候提过这个人，我非常佩服他，是一个印度，在印度里面非常有钱的家里面，后来信主，然后做一个传道人。 Ravi Zacharias 在他一本书叫做 Jesus Among Other Gods， 他就这样说，如果 Richard Dawkins 真的这样相信的话，请他去跟一个被施暴的女孩子跟她说，你受伤害完全是因为对方 dance with the music of DNA， 你去这样跟他说，不可能。因为如果是纯粹是这样的话，这个世界就没有公理，我们也不需要法庭。他侵犯你，因为他与生俱来，这个社会这样做。这种的唯物主义慢慢进到我们的知识跟思想里面。我两个月前讲到的时候也提到，我最近借了一本书讲到这个心理学这一方面，大学的时候读过，我就再借一本比较近代的心理学的书来看。作者很明显一开始他就表态说他不相信上帝，但是他里面就举一个例子，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这个例子就说，有一个人拿着一个斧头 X， 然后就说这个斧头呢是从 Abraham Lincoln 留下来的，美国第16任的总统留下来的。不过他说这个斧头的柄后来坏掉了，所以呢就换了一条新的木头做一个柄。然后不久之前就发现那个斧头那个刀也不行了，他就把斧头的刀也换了。他就问一个问题，他这个斧头是不是还是 Abraham Lincoln 的斧头？大家怎么样说？大部分人就会说不是。但是在他那本书里面，他推论下去，他说你不要说的那么快，不要说的那么快。他就说你看一下我们人体，人体我们知道最里面的都是碳的原子、氢的原子、氧的原子等等等等。他说这个呢，在我们不断的呼吸、新陈代谢，这些原子都已经换了多少遍了，对不对？我最近去捐血，他们就说我里面的血液八个礼拜之后就换新的了，八个礼拜以后的血跟八个礼拜以前的血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八个礼拜之后他就告诉我说你可以再进来捐血。我们身体都一直在改变，今天的你跟十年前的你好像Abraham Lincoln 这个斧头一样，都变了，都改了。先是换那个柄，后是换那个刀，大家懂这个意思。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他再问说，今天的你跟十年前的你是不是同样一个人？我们一般就说是。所以他的结论就是说，你换这些原子，换这些成分，但是不改变这个本质在里面。但是他自己书里面没有多说，到底人这个本质是什么？我觉得他其实心中不能够否认有上帝的存在在里面。如果纯粹是唯物主义的话，十年前后的人跟十年前以前的人应该是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不会这样接受。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一个神迹的话，如果我们纯粹用唯物主义的来了解，我想这个是一个问题。这个可能是今天看到耶稣行这样的神迹，我们会有这个回应。第二个，当时犹太人有两个反应，今天我也想到有两个很大的反应。这个世界为什么有病痛、痛苦？为什么有罪？为什么有恶？在这个世界上面，如果这个世界有痛苦、有罪、有恶的话，上帝不可能存在。这个我想我们都听过很多这样的一个辩证。那我就想就让 Ravi Zacharias 跟大家讲一下他对这方面的理解。我想是十多年前有一次他被邀请在哈佛大学这边做一个演讲，有一个学生就站起来问这样一个问题， 最近他被接受访问，也是问到这个世界如果有罪恶的话，神怎么会存在？然后他就做他的解释，我就请同工放短短的这一段。
I said, when you say just such a thing as good, aren't you assuming there's such a thing as evil? That is correct, he said. I said, when you say there's such a thing as evil, aren't you assuming there's such a thing as a moral law on the basis of which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good and evil? When you say there's such a thing as evil, aren't you assuming there's such a thing as good? He said, yes. I said, when you say there's such a thing as good, aren't you assuming there's such a thing as a moral law on the basis of which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good and evil? He accepted that.And I said, but if you posit such a thing as a moral law, you must posit a moral law giver, but that's whom you're trying to disprove, sir, and not prove. If there's no moral law giver, there's no moral law. If there's no moral law, there's no good. If there's no good, there's no evil. What is your question? I love it. You see what I mean? And the truth is, they smuggle in their assumptions.
Yes.
Because it is unlivable, as I said earlier on. And in the Q&A, he stood there right in front in the Harvard audience. I said, you've just bought into my worldview. He said, I guess so. You see, Jim, the question self-destructs unless there is a God. So what you have to demonstrate is,How with God who exists in this universe can you explain the reality of evil? And that, of course, takes you all the way to the cross and how in the message of the cross, evil was dealt with, forgiveness was offered, and the life of Christ comes and now lives within me to counter evil, to live for the good, and stop the force of evil around us. Outside of God, not only is there no answer, even the question is not valid.With God, the question is valid, and with the cross, the answer is efficacious.
他很简单的一段，讲得很快，而且是用英文讲的，我想没法子讲得比他讲得更好，但是为了当中，我们可能听英语有困难的，简单一点就说，当那个学生就问，为什么有罪恶？既然有罪恶的话，就应该没有上帝存在。Ravi Zacharias 就说，你既然说有罪恶，反过来你承不承认这个世界有善？ There's good evil, there must be good. 他说有。那既然有善有恶，那你怎么样可以有区别？你一定有这个 moral laws, 有这个道德的律，或者说分辨是非的心。他点头了，这个学生。然后 Ravi Shankar 继续地说，既然我们心中有这个 moral law, 道德的律，或者说分辨是非的心，他就说一定有一个 moral law giver。因为如果纯粹是唯物主义的话，不可能有善恶的分辨。最后 ,Ravi Shankar 就说，所以从有恶你推下去，最后的结果就是一定会有上帝的存在。如果你否定有上帝的存在，就不可能有 moral laws, 有这个道德的律。如果没有 moral law, 就没有好坏。那你刚才问那个问题，你说为什么世界有坏，你这个问题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所以那个学生就坐下来，我同意。然后 Ravi Zacharias 就说，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就让这个世界的道理就掺进到我们里面。我们这样说之后，我们再比较容易进回到这段的经文。因为当时候的世界，他们对于有善恶、有上帝的存在、有魔鬼的存在，他们不怀疑。今天的人会怀疑。所以我们这样讲完之后，我们再回到这段经文。其中有人却有人说，耶稣是靠着鬼王别士卜赶鬼的。又有人试探耶稣，要他显个来自天上的神迹。耶稣就回答他们，特别是先回答第一个的问题。耶稣的回答三部分。第一部分，17节到18节， 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一个国家自相纷争，必定荒芜，一个家自相纷争，也必定败落。撒旦若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立得住呢？因为你们说我是靠着别西卜赶鬼。换句话，耶稣就找到他们这个逻辑的问题。如果我是靠着别西卜赶鬼的话，我赶的是鬼，那鬼为什么会把自己的人赶走？不可能。所以就提出他们在逻辑上面第一个问题。第二个，19节到20节，耶稣就说，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这样说，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那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因为当时候赶鬼的事情在犹太人当中是非常普遍一件事情。耶稣说，这样他们要做你们的判官。换句话，如果你们敢说你们的子弟是靠着鬼王赶鬼的话，他们要跟你们宣战。如果不是靠着鬼王赶鬼的话呢，唯一另外一个可能性，耶稣在20节就提出来了，我若靠着上帝的能力赶鬼，那么上帝的国就已经临到你们了。我觉得耶稣讲话很有意思，先从逻辑的角度说他们说的不对，第二从他们的经验的角度也说他们所说的这个判断不对。那剩下来的就是耶稣是靠着上帝的能力赶鬼。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再下来的结论就是上帝的国已经临到你们了。你们等了很久，这个弥赛亚要来，今天这个弥赛亚已经在这个地方，神的国已经在你们中间，你们看不到。耶稣没有停在那个地方，21节到23节，耶稣再进一步的讲一个比喻，壮士全副武装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很安全，但是有一个比他更强的人来攻击他，并且战胜了他，就夺去他所倚靠的盔甲兵器，又分了他的猎物。不跟我一起的就是反对我，不与我一起受拒的就是在拆散。不单止上帝的国在这个地方，而且你们要做一个的选择。以前的壮士在这个地方好像一切都好，但是现在有一个比这个壮士更大的，这个以前的壮士就讲到这个世界是在魔鬼的掌管里面，现在耶稣来了，把魔鬼的力量打下来了，然后把这个魔鬼的猎物都送出来，然后就说，不跟我一起的就是反对我，不与我一起受拒的就是在拆散。我们人都有选择，我们小时候的时候读书就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从数学的角度，可能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停在那个地方，但是我想这个不是那句话要带给我们的意思。只有两个选择，要是你就进步，不然的话你就是退步。当神的国临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也只有两个的选择。如果你选择不跟耶稣在一起的话，就是跟耶稣敌对。很有意思，耶稣从他们提到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就带到他们的面前，他们需要有一个的选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面对很多不同的选择。好几年前读到这样的一个故事，就讲到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 Jerry。 Jerry 是在一个餐馆里面当主管，而且他每一天来上班的时候 他都很高高兴兴的去上班。餐馆里面这个替他工作的人也特别的喜欢他。然后他有一句话，他常常说 If I were any better, I would be twins. 如果我可以更好的话，这个就是我的双胞的兄弟。意思就是说，我非常愉快的过我的一天。有一次有一个人就问他说，为什么你可以有这种的态度来做经营你的餐馆？杰瑞就说，我每一天起来，我告诉自己 I have two choices， 我有两个选择。 I can choose to be in good mood or I can choose to be in bad mood。 我可以选择情绪好，我也可以选择发脾气。我告诉自己，我要选择 live in a good mood， 好的这种的心理的状态来过日子。然后他也说，如果每一次有不幸的事情发生，他说 I can choose to be a victim or I can choose to learn from it。I choose to learn from it。 每一次坏的事情发生，我可以选择把自己当作一个受害者，我也可以选择说，到底这件事情发生我可以学什么。他说我选择从里面学一个功课。最后他说，当有人特别是餐馆里面往往有人在抱怨的时候， I can choose to accept their complaint，然后非常不高兴 or I can point out the positive side of life， 或者说我可以指出人生比较正的一面。他说我选择提出人生比较正面来过日子。选择，选择，选择。过了几年，后来这个 Jerry 有一次餐馆被人家抢劫，这个抢劫的人要他打开他的这个他的 safe 中文怎么样说，保险箱，对，保险箱。我就想广东话就夹满哈，我夹满，这国语怎么样说一时就想不出来，对对，国语没有这样翻译，保险箱，对。他在打开了保险箱的时候，一下就是因为发抖啊，强盗在他的后面，所以呢一下就没法子开这个保险箱。那后面的强盗就以为他作怪，然后就开枪 bang 就把他打下来。他就后来就被送到医院，送到医院的时候他自己慢慢就清醒过来，他就看到一些医生护士都在照顾他，然后医生跟护士都跟他说，哎，你没问题的啊，我们会把你救过来。但是 Jerry 听到他们嘴巴是这样说，但是看到他们脸部的表情就好像是把他当作一个死人一样。所以他心中就开始急，到底我要做什么。就在那一刻，那个护士就问他说 Are you allergic to anything？ 你是不是对什么过敏？ Jerry 就说 I'm allergic to bullet。 我对这个子弹过敏啊。那个护士就笑起来，那个医生也笑起来，没有想到他那么幽默。然后 Jerry 就讲一句话， I choose to live, I don't choose to die。然后那个医生护士就拼命的救他，结果就把他救回来。人生是一个选择。我引几个人所提的，第一个是 Harry Emerson Fosdick， 他是以前纽约市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教会叫做 Riverside Church， 他曾经在那边当牧师。 他这样说 ,He who chooses the beginning of a road chooses the place it leads to. It is the means that determine the end. 一个人选择一条路的时候，他同时也选择他要去的目的地。我们的选择就带给我们最后的结果。Eleanor Roosevelt 就是罗斯福总统的夫人，他这样说 One's philosophy is not best expressed in words. It is expressed in the choices one makes. 一个人的人生观哲学不在于那个人怎么样说，乃在于那个人做什么样的选择。 In the long run, we shape our lives and we shape ourselves. The process never ends until we die, and the choices we make are ultimately our responsibility. 我们从开始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都在做选择，然后是我们的选择造成我们今天的我是怎么样的我。我们也需要为我们选择负责任，我们不可以推卸这个的责任。从某个角度，十年前的我跟十年后的我是有不一样，基本的没有变，但是经过十年之后，我做了很多很多不同的选择，十年之后的我跟十年以前的我应该是不一样的我。最后 C.S. Lewis 这样说 Every time you make a choice, you are turning the central part of you, the part of you that chooses, into something a little different from what it was before. 每一次我们做选择的时候，我们就把人生的一部分，最重要的一部分，最中间的一部分，慢慢的做调整。We can choose to submit our wills to God each day, asking Him to give us strength to live for Him and for others. As He works in us, we will grow in grace and in kindness. 我们可以选择每一天顺服神的旨意，也祈求他给我们力量，然后我们在他的恩典里面不断的成长，我们也成为一个有 kindness 的人，一个仁慈的人。如果这个世界我们看到那么多的罪恶，我们的回应是怎么样？如果像 C.S. Lewis 所讲的，我们每一天的选择就是在不断的改变我们，好叫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更仁慈的人，这个世界就会更仁慈。老的布什总统他上任的时候，他讲一句话，他希望美国甚至于这个世界能够成为一个 kinder and gentler generation， 希望这个世界变成是一个更温和更有礼貌的一个地方。不晓得过了20年之后，我们可以做怎么样的结论？我在想，我们可以做的结论，也就是在这20年当中，不同的人、不同的选择所导致的，我们能不能够推卸这一个的责任？最后，耶稣讲下去第24节，就讲到乌灵离了人身。走遍无水之地寻找安舍的地方却找不到，就说我要回到我原来的屋子里去。他到了，看见里面打扫干净修饰好了，就另外带着7个比自己更恶的灵就进到那里。26节，那个人后来的情况比先前更坏。人的生命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只有两个的选择， 不单止我们要把恶放下来，而且我们要把善引进去，不然的话，污鬼会带更多的比自己更恶的鬼进到我们里面。这个选择主耶稣在那个时候讲得非常的清楚，上帝的国已经临到你们了，你们要怎么样的来做选择。最后27节28节，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地说，怀你胎乳养你的有福了。28节，耶稣却说，更有福的是听上帝的道而遵行的人。我们听到之后，我们可以有一个选择。主耶稣说，如果我们选择遵行上帝的道，这个人是有福的人，比怀耶稣的玛利亚更有福。今天就是新年，我们中国新年常常讲到福到了，福有没有到我们的家，其实在乎我们，这个是我们的选择，这个是你的选择，是我的选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在这个里面我们绝大部分都是已经认识你的，在我们当中可能有少数开始接触到基督教，要慢慢认识耶稣，我愿意他们听到这段经文，读到这段经文，听到耶稣所讲的，在中国的新年这个机会，他们也可以做一个选择，把主耶稣邀请到我们的心中，因为罪恶的最终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不行，唯有邀请主耶稣进到我们心里面，给我们新的生命，把这个魔鬼赶出去，主，我们这个世界，我们的生命，我们才会有盼望。我们求主在新的年里面把新的生命给我们当中在寻求这个基督教的道理的人，他们能够认识耶稣，也帮助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我们每一天都在做一个选择，让我们选择不单只听到，我们乃是要遵守你的命令。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